我今年所做的一些事儿，然后刚好趁着这个年度开头这个机会呢，我也是顺便自己总结一下，但这里欢迎大家来黑我，欢迎大家来黑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啊，主要就是实际上是基于我在2011年的做的那个演讲上面的一些升级吧，就把那些主要还是介绍一些架构上的东西，包括解决方案。我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健，是一直在从事游戏的开发，就基本上马上开发10年了，就是各种类型的游戏都接触过，现在正在进行手游这一块的一些开发了，然后但目前主要是服务端的，就是客户端我也做。我先介绍就是，就我今天要介绍这个架构，然后它的一个应用领域，其实主要是两点啊，就目前遇到的比较多的是两点，第一点是在一个站网上面，另外一种就是社区吧，因为我们这种用大型的多人在线的这个游戏服务端，就其实就所谓的通常讲的一种叫做 RAF 模式，就因为通常游戏呢，它都会分很多区嘛，比如说魔兽世界可能它有一区、二区，比如说四川区、广东二区这样子。但像我今天介绍的方案就是我们不分区，就只有一个区，就所有的玩家都在那玩，就可能它的用户量非常大，有几千几万同时在线，可能几万同时在线都是有可能。然后它的就是用户的总体的数量也会非常多。我这儿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当现在的一些应用吧，在网就是暗黑破坏神二和三，因为暗黑二我自己玩也玩过很长时间，就基本上比如它亚洲就只有一个在网嘛，然后可能在北周呢又会有一个在网这样子，它就不会有罗浮这种概念，就是反正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所有人都玩，进去做玩一些游戏，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做一些社交。然后社区层面上就是其实有 QQ 的一些东西， QQ 宠物，就还有仙剑也是 QQ 的那个一个游戏，还有宝宠物这样子，它其实都是带一些休闲社区的性质。综合来看呢，就是它这种应用的特征呢，都是一个就是首先是它有很多个是有很多个线路组成，因为游戏里面它会分线，它的一个服务器组的一个组成会分线，就是可能有很多个线路，比如说我到暗黑的站网里边去，我可能有很多个频道可以切换，我在不同的频道然后可以去玩。但是呢，就是它的所有的线路之间啊，它的数据是共享的。就我在这个世界里边，我只有一份角色数据，就我可能只有一个角色，然后或者是我创建多个角色，然后就是全部是通用的。还有就是它这个在它所谓的线路之间啊，会做一些这个通信。包括你在游戏中你可以切换一下你的线路，但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全服的一些应用嘛，比如像全服商店啊，全服商店就是暗黑三里面的，或者是用拍卖行，就全世界的玩家都可以在拍卖行里面，然后把自己在游戏里面获得的一个物品，然后去进行拍卖。然后另外就是全服社交，当然就是好友邮件聊天，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反正我归纳了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吧。然后在需求这一块，我在做这个架构的时候就有几个点需要来注意了。第一个就是它可能有海量的用户，比如说我这个游戏社区跟一个平台进行合作，这个平台它会把它的社交关系然后全部映射到我这个游戏里边来，所以就有可能我这个游戏它有什么海量的用户数据，可能几千万吧，或者是几百万，这种是有可能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海量用户数据的一个缓存机制，因为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游戏里面，它除了就是分它的线路，就比如这个玩家在线路里边玩，它还有一些很多全局的一些玩法，所以它的这种数据缓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就是线路之间的一个动态负载均衡的一个机制。另外的这个线路中间是必然进行通讯的，这个是非常通用的这种，就是这几个概念。 然后接下来我先回顾一下，就是我在2011届的这个 Python 里面，然后介绍的一个架构。但那个时候介绍架构会比较简单一些，因为当时的话，可能我的设计还是基于这个游戏分区来进行处理的。就下面这些东西都可以不用看，就只是上边这个就是 gateway， 然后 game 还有 gateway form， 还有 server 这一块，就上边这四个部分呢，其实是我游戏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服务。下边呢ODB 呢就是后台部分都不用管，包括下边 ODB 像一个通过档这种 ODB 的这种比较客户端，还有另外的 game 的客户端，那个都是用 flash 做，我们就先不用管，只先说一下上边这几个。再简单一下回顾一下，这个 gateway 呢，它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的网关的话，它就是负责跟所谓客户端之间要进行连接。然后呢，game 就是我们运行游戏逻辑本身的这一个系统，它也是相当于一个服务，就所有的游戏逻辑和跟玩法全部是编写到这个系统里边，在这个系统里边跑。然后 gateway 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数据库的前端。因为我们为了解决这个数据库的 IO 的瓶颈，所以加了一个数据库前端，也就是相当于是硬去写数据库，就是在里边呢会有一个队列，一个串行的队列，然后去执行一系列这种 SQL 语句的指令，就串行的执行，然后避免就是说把 SQL 并发会比较高。然后这里面这个 SQL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APT 链接自动那个东西。对，这是一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太多特别。比如说，我在里边建一个数据库，比如叫我以前的游戏的月光城叫库，就这么一个数据库，然后里边可能就一系列的表就 OK 了。然后在游戏的启动的时候呢，也做的比较暴力了，当时啊，因为可能每一个服的话，可能最多也就支持2000在线，然后我们当时运营呢，导入的用户也不会特别多，一般一个服的话，可能就导入10000就可以了。所以说当时比较暴力，就是我游戏这个 game 在启动的时候呢，我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的用户的数据从这个 MySQL 这个数据库里面全部读出来，然后就存在内存里边。然后游戏一旦运行起来呢，其实我是不用管数据库的，就玩家所有的操作呢，都是所有的逻辑全部在我 game 这个进程里边就处理完毕了。所以说这种做起来会比较简单，而且投入度比较低，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应用。然后我只需要把每一个进程，还有每一个服务之间，它们中间的一些交互的这种协议和方法，然后定义好就可以了。而且每一块都是可以单独拆出来独立运行的。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设计，但是以前我可以认为就是它就是在我现在的一个架构下边的一个线路，它就是一个单线路的一个结构。如果是我以这个应用单线路，然后来应对我现在这种需求的话，肯定就不合适。等一下我会说一下，就这种结构，然后它的一个缺陷阐述，其实这几个点就很简单。我刚刚说的是，它 game 在启动的时候要把所有用户数据加载起来。就如果是我在生活里面，假设有1000万的用户数据，那肯定我内存不够了，对吧？如果再大内存，可能都装不了这么多数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的完成口述，就很简单，就是它就只有一个服务，就只有一个数据库服务，然后也不是分布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对外网关，可能我应对2000 PBA 可以2000个连接上来，我一个系统完全足够了。但是如果是我有10万，可能不行，甚至到10万可能更不行。后边这个呢，就 game 跟 RB 呢，这个就不用说了，更加是难以承担重负荷。就是说 ，game 是在我这个架构里边，它是一个，就运算非常多，就所有的游戏逻辑全跑到 game 里边，它就更加难以承担这个重负，就属于它的缺陷是不行的，所以我肯定要基于这套进行扩展，就有机的扩展，我也不至于就说抛弃掉以前的这一套，然后紧接着就会有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路，我再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首先把这个白色狗从我以前的这种单线路架构里面，然后全部给它分离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一个分布式的这种数据库的集群。可能我这个是个数据库组了，它就一组，它可能有很多个蛮适合的服务，可以在同一台机器上的不同的进程，然后也可能是在不同的轨迹上面。那我这儿就是一个简写的 D 蛮适合，就是那个 distributed 的那个蛮适合，就分布式的蛮适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拓展了我的数据前端，就是 DB front， 然后改成一个就是 read 的 DB front， 还有 write 的 DB front， 就是通过依附来读取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就不再将所有的这种数据全部注入到内存里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内存的占用不会特别大。就是玩家他在登录的时候，我从这个数据库里面把数据读出来，然后注销的时候，我又把它就从那个内存从这个进程里边就把它的数据清掉，所以就是我内存占用就不会特别高。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然后我可能会把这个 gateway， 然后 game， 还有这两个数据前端，一个 read 一个 write， 然后还有给你组成一个线路，它就是我新的架构里面一个单元，然后嵌入我新的架构。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给我之前的一些东西进行复用，不管是架构层面上、代码层面上，基本上是可以，80%以上都是可以复用的，然后改动是很少的。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是继承我以前的一些成果，就避免了我重新来进行设计。但我的新架构呢，其实是一个线路的一个集群了，所以说呢，最普通的集群就是有这么多线路的，可能我提供这个服务之后呢，它就启动很多个线路，就是一个线路一个拷贝，可能就很多服务器在部署进去，这样。但是这样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在线路里边我还解决线路之间的一些通讯和调度的问题。因为玩家他在假设我在线路一，我也可以跟线路二的这个玩家进行交流，至少可以跟他说话。然后呢，我在线路一里边可能我也可以进拍卖行，然后去看一下，就当前线路二里面的玩家他在拍卖行里边放着一些装备啊，什么武器啊，这些东西。所以说这点很重要，必须要解决线路通讯和调度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存机制。但这个就是我设计的思路，但按照刚刚那个数据下来的话，就后边的这些它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我不同的游戏线路中间，然后它的一些通信，然后数据还有调度的一些方案，就一个缓存机制，就采用这个分布式的 Redis 来完成。它是当然是通过客户端分布的方式，因为 Redis 它本身服务端线还不能有这种分布式集群的，然后那种支持。但这种呢，就类似中小内存，类似可能，比如我不同的这个线路之间，我可以去读取这个，通过 Redis 上去读取数据，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我的一些数据和信息。当然就是但这个是不够的。另外的话就是，会增加一个 Community 这个服务，就是它专门有一个新的一个服务器，它通过它来负责保持与所有线路一个连接。就保证所有的线路它中间是有一个通道可以来进行通讯的，就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以下还会详细介绍。然后呢，再下来就是我的缓存，就是调度的一些问题了。就是缓存会记录所有的线路的一个运行和负载的一些情况。那比如说就是每一个线路的当前有多少人在线，比如说分线一可能有1000个在线了，分线二只有500了。然后或者是分线一，然后它的 CPU 占用是不是很高啊？或者是这个就通过这个来记录在这个缓存里边。最后一步要对它进行那个动态负载的一些均衡呢，就是增加 HTTP， 为什么加 H 呢？因为它是采用 HTTP 协议，实际上是一个轻量级的这种 WebServer 吧。主要是来负责这个线路的一些负载的调度，然后就是把我们的客户端连接，然后分配到最合适的线路上呢，可能就是当前负载比较低的这条线路上面，就给他推荐一个线路，然后玩家进入负载比较低的线路，他在里边就是可能各种响应啊会及时一些，然后游戏体验也会更好。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首先再看一下我这个架构图，就是首先是分成一个单元，就是我的线路它是一个单元，就但这个图是基于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以前的那个老的架构下边，然后从那个图上然后做出来，就是首先它还是个 gateway， 然后 game， 然后 DB front 上就分为两个，就一个 write 一个 read， 就这个都很简单了，就基本上它的每个单元跟以前的是没什么区别，但它这个就做一个主的存在。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图，就是咱就看一下这个线路集群以及调度的一些情况。但这个图比较复杂，所以我稍微多讲一点。然后这个 root 其实就是一个线路，它可能是一个组，就 就是刚刚这个单元，它代表了一个线索的一个单元，然后它里面可能有好几种这个服务，然后这个比如说 other logic， 然后这个就是说明就反正就是一个很多很多的拷贝了，就除了它本身之外，然后下边还有很多的拷贝，就这样。然后我先从这块说起吧，这一块这个 component， 然后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单独的服务，然后它通过连接每个线索中并不的这个进程，就是它把这个所有的线路全部连通，就是我们进程间的线路之间的这种通讯的话，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链路了 ，Community， 然后然后 Game 的这条链路，然后进行通讯。然后上面呢是我分布式数据库这一块的，它每个线路其实都是去操作这个分布式数据库，但也是通过这个DBFront， 就是线路里边 DBFront， 然后去存取然后这个数据库的信息。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全局的 catch， 然后我线路里边的有 game 跟 gateway 这两个应用的话，这两个服务呢都会去跟那个 catch， 然后去建立连接。然后因为我会频繁的做一些这种 catch 的读写的一些操作，当然就是那个 HTTP 了，然后就直接它其实主要是读取这个catch 里边的一些就是线路的一些负载信息吧。然后每个客户端加载完毕之后，它首先会向 HTTP 然后去请求当前最合适的这个线路的这个 host 跟 port 信息，然后它收了这个信息之后，然后再去连接对应线路的这个 gateway， 就是去连接对应线路的网关，然后建立好连接之后，然后它就又可以像以前我们的这种单服结构一样，然后去进行游戏了。其实主要的道路就是这样，就这个就先过嘛，时间有限，如果等一下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 Q&A 的时候然后一起来沟通交流。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里边几个关键切入点是怎么设计的，我想说一下。第一个是分布式数据库，其实这个应该，当然我的原则都是用一些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就应该像这种策略的话，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都用过吧。就首先数据的用户数据量比较大的，肯定是最简单的，就是通过 UID 的范围，然后来分我们的数据库，然后分点网。比如说我数据库一就存 UID 是1万到2万，讲举个例子，然后数据库二然后存2万到3万的 UID 这么个范围，然后对应的表里面又可以更加细腻度的来进行切分，就是它有很多个数据库的服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在游戏里面我要去存取数据库的时候，可能我每个 SQL 语句里面会加一个就 Series 什么什么，然后 From 什么什么where UID 等于什么，然后我会去分析这个 SQL 语句，我会得到它的 UID 是什么， UID 是多少，然后根据既定的一些方法，然后就去计算它到底目标的这个数据库到底是哪一个，然后采用对应的数据库连接去进行操作。当然第三个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分布式的就已经对用户是不可见的了，就是其实用户他在使用数据库层面上，他一定是跟操作单数据库没什么区别的。比如说我的一个 DB 的这模块，它有一个方法叫 U query， 以前操作单数据库它是这样的，其实操作这个分布式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接口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就这一块就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隔离，就避免就是说在写游戏逻辑的这些就是同事啊，他也会造成一些困扰，就他不用管这个分布式，其实分布式已经作为一个很好的单元一个黑盒提供一些接口出来。然后第二份是分布式的一个 catch， 分布式的 catch， 我这边 catch 主要是采用 Redis 来做， Redis 这个系统设置很好，使用起来也是很方便，就之前老潘也是极力推崇这个，所以我不用多讲了，就我直接用就行了。就我实际上是部署了很多个 Redis 的服务，就可能有很多个进程 Redis 进程，然后甚至在不同的路径上，然后它都可以来启动这个 catch 一个服务。然后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就是，比如说我要向这个 Redis 然后写一对数据，就是 key value， 实际上我会对这个 key 进行自动算的哈希， 然后得到一个他心石，
然后我来
定位这个目标对应时的这个连接是谁，然后通过这个连接进行操作。但第三个队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
有吧，
你肯定是对用户不可见，也就是跟操作一个是相同的。按照这种非常简单的这种结构的这种设计，其实它的支持的系统数量是很多的。其实上亿都是可能的这种，而且性能是比较高的。但我们在实际的应用里面的话，就是用在这种 UID 的支撑，比如说一个新的注册用户，然后它会分配一个新的 UID， 可能会用这个 Redis 的一些功能，就是 Increase， 然后这个来进行支撑。还有角色名的重新检测，我在创建角色的时候，我虽然说这个世界很大，但是我的角色名是不能重复的，就是在它在取名字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功能。另外呢，就是全幅的一个拍卖行，全幅的拍卖行，就是说我从游戏里面我进入这里了，然后就是所谓的拍卖行的数据了，它其实可以写在 Redis 里面。然后我进入拍卖行的时候，我从 Redis 里面把这些全幅的拍卖的这些信息全部读出来，然后我来进行拍竞拍或直接购买或一口价这种操作。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现在是要通讯了。那就通讯，我刚刚那个架构图上面就我这 computer， 然后这个服务它会连接所有线路的 beam， 所有线路的 beam 这种服务。就首先就是建立通道，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在以前单线路里边就有一套事件机制，但那个事件机制是基于单线路，所以我后面会做进行一个扩展，就可以实现远程 RPC。那下边有两段简单的函数的这个示例啊，就一个是事件派发，一个事件回调。就事件派发就一个 trigger event， 然后它的参数很简单，就是 Q，ID， 还有 event， 还有 event 参数，就这样。Q 呢就是代表就是说我把这个 event 要派发给哪个线路里边的，然后当然我们里边就负一就带着全符啊，是吧？就是把这种接口都抽象出来，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然后事件回调其实只需要一个 event handler， 然后一个 ID， 一个 event， 然后一个 form， 就 form 就是到底是哪个线路，然后发过来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包括我们里面的之后的那些什么聊天啊、好友啊，包括邮件啊，其实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特别是游戏里面还有那种全世界的这种公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而在游戏逻辑层面上，只要我把这些模块都抽象好，它很简单，它就调用一个 trigger event， 然后啪啪啪。就发一些信息出去，然后所有的线路都通知到了，然后就是都对应给所有的线路上的客户端，然后都推送那些公告信息就 OK 了。那这儿就是它的一个应用啊，可用在全部社交、公告、对聊天好友、邮件，其实都可以用到这个功能。还有一个负载均衡调度，我之前也简单讲过，那也比较简单，就在 TCAS 里边记录这些什么在线人数什么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个策略，然后分析。哦，这个写错了，不好意思。对，本来应该是 H gateway，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写的对。就是给定，就反正分析一下线路负载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客户端向这个获取一些线路信息来连接。当然，以后呢，可能我们还会支持这个在游戏中切换线路。比如说，我当时在线路一，我发现我有好友他现在线路二，我想过去跟他一起玩。但是我们一些基本的预测，比如说像组队的这样子，我可能在线路一我就没办法直接跟他玩，我就需要手动然后切换到线路二，切换到线路二，然后去跟他一起去玩。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未来一些扩展，所以扩展我觉得目前这种结构呢，因为我们多年在服务器方面，游戏服务器呢，其实大体的结构应该都是这样做。之后的话应该就是要扩展，要提高单线路的一些性能吧。我在2011届这个 Python 里面提到一些传统方法，就一些扩展，这个其实从那边抄过来的，就是分拆 game， 我 game 可以分成很多个，就是说我可以这个分成游戏的中心服务器跟游戏的区域服务器，就整个游戏界可以按区域进行划分，然后区域之间啊通过中心服务器进行连接，然后做一些处理吧，就可能一些全局的行为，然后区域服务器呢就是。区域服务器就是负责一个区域内，比如说我在主城或一个野外，一个主城它可能就是一个区域，然后野外它又是属于另外一个区域，但这个就是不同两个的服务器。然后它如果是进行场景的跨越的话呢，然后我又会做一些数据的迁移嘛，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下这个 这个一些优化，主要就是把以前的一个进程呢，就改成很多个进程了，给充分的利用一下这个服务器配置这些多核了、多核并发这些东西，用的更多一点。但其实，随着这几年的话，一些新的一些思路啊，就说也需要更新一下。就我再说我一点想法，就可能根据我们现在的架构呢，就是虽然大部分用的是 Python， 但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混合编程的。但能够想到就是目前有二两个构了这样的东西，就我 game 这部分的话呢，其实可以采用一些天生分布式的语言重写的，就是比如说我 game 以前我的单线程这种结构呢，可能只能支持两线程。但是我通过这种天生分布式语言来进行重写的，可能它的支持就会非常多，甚至是翻倍，这个都很正常，因为它天生分布式它里面有自己的一个进程吧，就语言是一个进程调度，甚至于就是说像二档这些里面，它可以自己开，好像是号称是上百万进程都没问题吧。但是二档它本身呢，就是它是一个函数式的编程，就是开发效率很低。代码可读性很差，而且反正有几点我也是最近看了一下，可能觉得有些点，像我们传统的说 C 加加和 Python 这种程序员可能不太理解，比如它的变量只能进一次赋值，然后呢也没有类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是采用变相过程的方式进行编写，然后呢它的进程间读序呢基本上全是用 ETS， 也就相当于共享类组然后去进行调度，就这种可能有些层面上会比较难以理解，就面向对象的东西很多很用，因为对游戏来讲的话，用面向对象的这种思想来进行建模的话还是比较好。但现在就还有一个这个 Golang 嘛， Golang 它就是 Google 的 Go 语言，因为就我也是对这个东西，所以我上次出差前就是阿龙，我也特别去听了一下这个东西，就感觉确实还比较好，就有 Python 也好听，就是看它是不是未来一个趋势，只不过它的一个问题呢，就目前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吧，可能很多都还处于实验性质，对，所以可以保持持续关注一下。但像是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做的话，就是工作量肯定会比较大了。相当于游戏逻辑本身那个 game 里边，很多东西都要全部重新写，而且如果用二档写的话，可能这个代价很高，那个鬼东西很难搞得懂。所以看到那个语法层面上的一些玩意儿，而开发起来确实难。然后下边是一个我的一些简单联系方式吧，网名，还有 QQ、微信、微博、邮箱。因为我觉得在座应该也有很多做游戏的朋友吧，然后就是也欢迎大家经常联系我，一起探讨一下做游戏的一些更多的新思路吧。我觉得就需要。大家经常要多互相黑，多互相这个 PK， 才会有一些更好的这种方案可以蹦出来，是吧？就需要理念随时需要革新。好，谢谢大家。
那个谢谢整点完成，
打破了
这个叫什么？这个
对，创造历史，创造历史，
非
常很荣幸。
那现在呢是应该说是我们下午第一次茶歇以及这个抽奖。